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9月2日至4日，第24届欧洲最大的中东欧经济论坛会议在波兰斯洛伐克边境上一个著名旅游小镇开幕。参会的议员、政要、国际著名公司总裁、医生、记者、翻译及会场工作人员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美国专业医学月刊《美国移植杂志》近日在网站上发表发生在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一文，对发生在中国的强摘器官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质疑，认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至今仍在继续，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起来，终止这种完全有悖伦理道德的邪恶行径。2014年9月6日至7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旧金山华人社区举办的中秋街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现在国内的三退大潮。有将近100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不少华人经过时表示，这几年通过阅读讲真相的报纸和电视，已经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中有的开始学练法轮功，有的表示准备要学。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班主任抵制恶警骚扰学生。2007年，湖北省某小学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优秀教师被迫害的消息曝光后，学校、公安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610组织、政法委等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劝善信，国宝恶警恶行暴露，气急败坏地跑到学校骚扰在校读书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准备把他带出去恐吓迫害。善良的班主任老师强烈抵制恶警的恶行。班主任老师说，这个孩子品学兼优，是个难得的好学生，他读小学跳了2级，比别的孩子小2-3岁，你不能带走他，你会把孩子吓坏的。国宝还要强行带走孩子，老师警告他，孩子现在在教室里好好的，如果你一定要把他带走，那你就不能再把他送回来， 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自己负责，你自己向家长、向学校、向社会交代。恶警见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十岁的小女孩被善良的班主任保护下来，躲过了这一劫，安心地读完六年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私立中学的免费生。2013年高考，她以600多分的高分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她的家长找到这位小学班主任，送给这位老师一束美丽的鲜花，邀请她出席孩子的谢师宴，感谢她善心呵护大法弟子的孩子。
中国国内民众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中秋佳节之际，明慧网收到大量中国大陆民众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贺中秋快乐的问候信。这些贺信除了来自各地法轮功学员外，还有尚未修炼法轮功的大陆民众，由于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在生活中化解了危难，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佑护，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师父。四川省营山县一位82岁的老人于2007年患肝硬化，医治无效。2010年，医院吩咐家人准备后事。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明了法轮功的真相，鼓励老人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老人就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并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老人四年没吃一粒药，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在中秋佳节之际，他托大法修炼者向大法师父问好，并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在贺信中，还有很多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大陆民众表示，愿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让真善人荡涤人的心灵。谢谢李大师的教导，做真诚善良的人，不卖假药，热心对待患者，不卖有毒食品，事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做善良的人。还有民众表示，如果不是李大师让您的弟子给我们讲真相，我们也许永远生活在中共的谎言里，是非善恶不分，将来做了他的牺牲品，自己也不知道，想想真是不寒而栗。在这没有道德可言的末世，真善忍是人们的道德回声。从修炼法轮大法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浊世清廉。他们高贵的品行令世人感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神的使者。再次感恩伟大慈悲的李大师，感恩法轮大法。
舅舅讲的故事，生死之间。一次，我和舅舅聊天，我给他讲了藏字石的故事。藏字石是2002年在贵州省平塘县发现的一块巨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亡的字样，天要灭中共。我问舅舅，您相信神的存在吗？舅舅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我认为神是存在的。接着他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舅舅过去在长春齿轮厂工作，就是现在的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齿轮厂。上个世纪70年代，长春齿轮厂里还有个家属厂，家属厂里的工人多数都是长春齿轮厂男职工的妻子，也就是说很多夫妻两人都在这一个厂子里工作。长春齿轮厂里有个男职工叫费延才。1978年夏季的一天，费延才在吃晚饭时给他妻子讲他小时候在农村时发生的事。他小时候农村没有电，家家用油灯照明。有一天，他家的柴油灯失火，火星四溅，把周围人的衣服都点着了。聪明的人马上脱下衣服躲过了一难，没脱衣服的就被烧死了。第二天他妻子上班去，干的活就是用刷子蘸汽油清洗零件。因为是夏天， 汽油挥发得快，干活人的衣服上都是汽油味儿。这时，一位姓黄的女士抽烟，抽着抽着，突然间，所有干活人的衣服上都着火了。费延才的妻子这时想起头天晚上费延才给她讲的事，立即脱下全身的衣服，并告诉其他人赶快脱光衣服。其他妇女出于害羞不肯脱，或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此刻已经危在旦夕。瞬间，四条生命便被活活烧死，凄惨的场面让人落泪。他们身后留下了18个没有成年的孩子。这件事当时在长春齿轮厂震动很大。当天晚上，费延才的妻子在家里泣不成声地对费延才说，你昨天晚上要不跟我讲那件事，我今天就死定了。舅舅感慨地说，这事儿多蹊跷啊，这是神看到费延才的妻子有劫难要救他，就通过费延才的嘴点化他用这种方法逃生。我说，藏字时也是神在点化人逃生，在天灭中共的劫难之前，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免得受他连累，这就是三退，退出党团队的意义，你信吗？舅舅说，我信，共产党太坏了，作恶多端，就该天灭。我说，那您三退吗？舅舅爽快地说，退。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抑郁中走出来，你没得过这个病，你永远不可能体会到它的痛苦，这是很多抑郁患者的相同答案。巴波·布鲁安德曾经是抑郁患者中的一位，他的生命一度陷入了绝境。幸运的是，2005年6月，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法轮功，从此他的生命走出了阴霾。巴波曾在瑞典一家中型公司担任经济主管，人优雅浪漫，工作精明干练，女人想拥有的他都拥有了，可欲望的无止境让他卷入时代的大潮，他几乎成了工作狂，不知道要停下来。有一天他倒下了，按照医生的话，他已经卖命到了精疲力尽，必须停工告假了。他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走到了这个境地，白天他昏昏沉沉，夜晚靠安眠药入眠，工作情感的双重压力如影随形，他却麻木承受着，最终他被诊断为抑郁症。我的身体太糟糕了，记不住东西，不能集中精力，平衡感官不好，生活质量差极了。巴波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后来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消息，社区活动中心将举办法轮功学习班，活动介绍上说，能疏解压力，改善体质，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巴波似乎感到了一点希望，他决定去了。初学法轮功看起来并不难，缓慢轻柔，老少皆宜。可是巴波的记忆力弱到极点，学过的动作完全记不住。他知道这是自己大脑的问题，他无法指挥自己。但此时他心中还有一念，坚持，坚持。通过不停的阅读转法轮，他感觉自己的记忆正在慢慢恢复，身体轻松了很多，压抑的心也随之释放。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他的记忆力回来了。谈起当初练功的情景，他有说不完的话，如今的满足感、幸福感都写在他的脸上。知道吗？到今天我已经修炼9年了。他说，朗朗的笑声回荡着。从抑郁症中走出来，巴波彻底脱胎换骨。9年过去了，如今的他一身轻健。
我放弃了工伤残疾证。17年前的除夕夜，我从医院接回丈夫，他患肝腹水，曾一次性抽出腹水9斤。医生悄悄告诉我们，他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我背着他悄悄落泪，母亲和姐姐做我的思想工作，以免到他走时我承受不住。意外的是，我妹妹给他一本转法轮，丈夫看后学练一个星期就发生了奇迹。我惊喜地发现，平时总是满嘴黑血的他露出了白牙，去医院一检查，转氨酶等各项指数全都正常，让全家人喜出望外。于是我也捧起了转法轮学了起来。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优秀班主任，因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盘肥大、肾盂肾炎、胃病、贫血、心衰、美尼尔氏综合症以及子宫下垂等症，痛苦不堪。一次，我因为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放学后摔了一跤，落下骨化性肌炎，胳膊残废了，为此申请了工伤残疾证。我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一天，校长告诉我说有好消息，我的工伤残疾证办好了，让我去领。这下不仅10000多元的治疗费可以全部报销，每个月还可以拿补贴，这对于当时属于困难户的我家来说真是迫不及待的。但那时我虽然刚修炼一个月，身体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浑身轻松，这份工伤残疾证究竟该不该拿，对照真善忍，我感到不能再拿。想当初办理这份工伤残疾证时，我把摔跤的地点变动了一下，其实是在家附近摔的，我说是在学校附近，以前没有修炼，认为很正常，反正家与学校距离不远，无所谓的。但现在修炼大法后，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那是不真。于是我对校长说，我不要工伤残疾证了，修炼法轮功后不但好多病都好了，连顽固的运动创伤、流产后落下的脚板疼痛等各种症状都不翼而飞，我已经是个健康人了。自动放弃了工伤残疾证的17年来，少拿了10多万元，作为不修炼的家人不太能理解，认为我太傻了。尤其我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从肉体到精神受尽摧残。我去北京上访，被拘留，回到单位后剥夺了我的满勤奖及其他福利，后来又把我的职称从高级降到一级，工资连降2级。家人难免有想法，更认为不该放弃工伤残疾证，但我作为修炼人，自有对人生的理解，我并不后悔我的选择与放弃。我现在无病一身轻，快乐的修炼，67岁了。有人还问我，你有50岁没有？还有人因为不相信我的年龄要看我的身份证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北京市张应英遭精神病院迫害。2010年底，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应英第4次被非法劳教， 这一次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今年60岁的张印英是北京东城区环卫局职工，他曾于2001年、2003年、2006年三次被非法劳教，共被非法关押7年，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和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饱受酷刑折磨。2009年出狱时，他满口牙齿只剩4颗。2010年12月20日，张印英再次被警察绑架，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半。劳教所狱警用各种手段对张印英进行洗脑转化，不让睡觉，包括用熬鹰等刑罚酷刑折磨，逼迫他放弃真善忍信仰，但都没能得逞。2012年8月，北京女子劳教所因为转化不了他，强迫家属出面，把张印英送进261精神病院。张印英被261医院迫害4个月，两次遭电休克迫害，不法医护人员把一个像麦尔一样的东西放在他的头上，一会儿他就失去知觉，醒来后感觉异常痛苦，接着医护人员再强迫打针和吃药。有病人透露，这种疗法就是让人忘记过去。在被强迫住院期间，张印英被摧残得极度消瘦，全身抽搐，视力模糊，身体发痒，目光呆滞，说话音量变小，经常出现幻听和幻视，慢慢的他走不了路了，也站不起来了，最后没人搀扶，连坐也坐不起来。医院和劳教所看到张印英已经失去一切行动能力，奄奄一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才允许他保外就医。张印英回家后，北京女子劳教所狱警还每天到他家查看，并告诉家属，如果张印英死了，要通知他们。那时张印英的眼睛近距离看不清东西，全身没劲。我觉得我快不行了，张印英说，法轮功学员们鼓励我坚持修炼大法，可我连记忆力也不行了，原来的练功动作也记不起来了。工友又教我练功，又给我拿大法资料，通过读法轮功的书练功，张印英的身体一天天变好，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选对了路。前几天遇到我以前的同事明理，他现在是某局的局长，他对我说，我的孩子要到美国留学了。我真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看到他现在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心中感慨颇多。明理曾是我们县报社的社长，比我年轻很多，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是在1997年，《光明日报》登了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全国很多媒体纷纷转载，我们县的报纸在上面的要求下，也准备转载这篇文章。报纸已经开始印刷，明理隐隐感到有点不妥，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那时我正在乡下，他就开车几十里路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现在全国有几千万人在修炼法轮功，讲了法轮功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 告诉他那篇文章是在造谣诬陷法轮功。明丽回去后就把已经印刷好的10000多份报纸作废，换了内容重新印刷。在是非面前，明丽选择了尊重事实，选择了呵护真善人。一年多后，也就是到了1999年，报社升级。人们都知道报社是很有油水的单位，竞争比较激烈，有人为了升职就拿那年作废报纸说事儿。明丽因此没有顺利升上去，而被评级调到了外单位。他的仕途似乎因为那件事受到了影响，其实不然。报社升级不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刊登了谎言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我们县的报纸也不例外，都对法轮大法犯了罪，哪怕是有意无意的，主动被动的。于是报应也如影随形。接替明理的报社社长干的时间不长就遭到报应，殃及家人，妻子50岁左右就得癌症死了。接替他的下一任更惨，50岁不到本人就得癌症死了。后来报社也撤了，报社人员下岗的下岗，分流的分流，几乎都没好下场。而明理却频频得福，几年中从一个副科级事业单位的主任升到局长，家庭也很幸福，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近又准备到美国留学。这正应了那句话，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